啊，大家好，刚才领会的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讲到一年又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想诗歌的作者，他有这样的感觉是很好的啊。我们啊，每一年，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说，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在你荣耀的旨意的里边，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那么在各地的神的儿女的中间，都是常常是被传唱的，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里边要有一个认识啊，在人的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是做我们一生的分水岭啊，比如说小孩子他的啊学校的毕业，小学的毕业。中学的毕业，高中的毕业，那么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啊，这个啊，到了夏天啊，学校啊，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我们聚会当中就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的儿女在远方啊，在学校里边在读大学要毕业了，所以他们要去参加毕业典礼。我们总是把这些的事情，我们当做我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那我们还有毕业以后还要找工作的，我们还有这个啊成家立业的，那我们一年过去了以后有新的一年，我们都把它看作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觉得我们过了这个分水岭以后呢，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那我认识一位这个长期住在啊中国住在南方，就是广东的啊这个老弟兄，他就讲他过去从他的家乡要往北方走的时候，他说你一过了那个岭南的哦、啊、那一个地区，他说你进到北方，他是一个感觉很敏感的人，他说你的身体就会有感觉，他说你的身体好像是很需要水。哎呀，他说这个北方是很干燥的地方。当时我听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啊。那当时我听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上海不是北方啊。但是，这个广东来的弟兄姊妹，就是把所有广东以北的地方都叫北方啊。他说你们北方是很干的，所以他一过了这个啊，这个地理上的这一条线，我们叫做分水岭的时候，他里边是有感觉的。他说他的生活、他的饮食起居就要有一个重新的安排，这个是我们叫做分水岭。那我们把这个感觉呢，我们也带到啊这个我们生命的追求的上面，我们对啊这个主的心意的追求、侍奉的里边，我们好像也有这个分水岭的这个感觉。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神的心意的里边，没有这么多的分水岭，只有一个分水岭，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分水岭。保罗的书信，它里边这一个思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在哥罗西书，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唯有基督是一切。”所以他在众人之上，他又在这个啊众住在众人之内，他又运行在众人之中。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分水岭。所以这一个，我想这一个思想在我们里边要有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真是能够多多的蒙福。刚才这个领会的弟兄也讲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了。那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最近国内的情况哈，我的老父亲、老母亲也是最近也就是因为啊这个感染了啊新冠了，所以这个他们是12月30号啊感染的哈，被诊断出来说是你们感染新冠，所以当时呢他们的反应也比较大，因为他们年老了嘛。啊，这个所以反应比较大，所以呢，就是有一点点的感觉是 手忙脚乱啊。虽然我爸爸妈妈都是主里的老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里边，他们也有信心，但是身体还是有反应的啊，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手忙脚乱。所以等到我这个1月1号哈，这个微信视频跟他们讲说是新年好的时候，我妈妈说啊。今天是1月1号吗？今天是过元旦了吗？哎呀，他说我连新年都已经糊涂了，都已经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依稀尚存，这是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那么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若是您在国内还有家人正在经历到这个难处的那么也正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那我们也为你们祷告。那么你们自己呢也多多的为家人祷告，盼望主能够借着这个经历，让我们不是白白的经过了这么一场的疫情的冲击，我们在里边，那么就像今天第二首诗歌一样，把我们带到一个境地，说我们能够多多的，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更多的来经历我们的主，以至于那首诗歌里边有一句很宝贝的话，叫做我们更多的，我们来知道幔内的事情。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大概进到圣所里边，我们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我们过去是以基督是无份的我们在他所应许的诸约的上面，我们是无关的，我们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然后我们今天靠着宝血的救恩，我们进到基督的里边，很多的神儿女都觉得这样子就满足了。那么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讲，就是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心就安了。我们好像是坐在椅子上面，我们手里，我们拿着去天国的那一张的飞机票，我们就等着飞机起飞了，好像这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个生活。但是诗歌的作者他在这里讲，我里边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有一个不满足，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说我愿更多的来认识基督，我愿更多的来知道幔内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主用他的宝血是把我们一直透过那个幔子，我们要穿过那个幔子，我们一直进到那个幔内的那个实际的里边，这就是神荣耀的旨意。所以我们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能够更多的，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认识，我们也来侍奉这个幔内的事情。这个幔内的事情不只是仅仅得救而已，这个幔内的事情是神荣耀的旨意，神荣耀的旨意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今天弟兄带我们唱的这两首诗歌都很摸到我们。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愿意讲啊。那么我想今年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中国新年也在1月份哈。我们碰到以后，我们中国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叫新年好、新年祝福，是吧？那么老一代的人或者说是南方人，尤其是说广东话的弟兄姊妹都会再加上这个新年的这些的祝福。但是你知道吗，在提摩太前书2章的里边，保罗说什么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吗？不是弟兄姊妹，不是靠着这一些很表面的，英文讲 superficial 的这一些的新年的问候，我们就心理上觉得我们新年就会好了。不是的，保罗说能够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在这个世上度日的， 有一件事情，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里边讲，他说我第一劝你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就是我们不停止的祷告。当然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也讲，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里边，神的儿女能够敬虔端正，能够在一年的里边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是有真正属天平安的那个日子，我们每一天度日的话，在神的心意里边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不住的祷告。那我们盼望哈，弟兄姊妹能够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彼此的新年的祝福，不是一些很肤浅的，像世人所讲的，我希望你一年怎样，我希望你一年怎样。我们能够在主的心意里边，我们在新的2023年这一年的里边，我们能够成为在祷告的上面有长进的人，在祷告的上面有更多的经历的人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那我自己我想还有弟兄姊妹啊，我们啊这个彼此的新年的这个祝福啊，我们就盼望新的一年使我们更多的能够在祷告的上面能够有长进。我有一位做房地产生意的这个朋友啊，他就最近就跟我说，他说杨弟兄你知道吗，我们做房地产中介的哈，就是 real estate agent， 那他说这个一般的来讲，他说客人呢一般都是比较比较随意的啊，他用了一句英文叫 easy going， 随意的，你只要根据他这个他的这个一般的要求，你带给他这个带他去看几栋房子，一般的来讲他都会买的比较随意啊。那么但是呢，他说也有一些，他说我的客人的里边呢就是很苛刻的啊，那么他说我把这种人呢是称作为叫做什么呢，叫做意向买家。什么叫做意向买家呢，就是等于说他跟你这一位这个房地产经纪人见面之前，他里边他脑子里边他对他要买的房子是什么式样的，在什么这个区，在什么学区，是吧？甚至他说这个外边是木的，是砖的，他说甚至那个车库的门漆成什么颜色，他们都是有特别要求的。他们在来跟你谈的之前，在来跟你见面之前，他们里边已经对他们将来的房子，他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向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像。所以像这种人呢，你跟他打交道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你不合乎他心里边的那个对房子的他们的那个要求是很难很难的。跟这些人这个工作在一起跟他们买房子，真的他说你要花上很多的力气。但是我的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很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因为为什么呢，他说这些人不是像那些随意的人，这样也好那样也好，你不知道他心里要什么，他说这些人你知道他要什么，而且你能够帮助他找到他心里所要的这种的意向的买家，他们会为着他们所要的他们付上他们所能够付的。所以他说很多的，他说像这样的客户，他们到最后做成买成房子的时候，那个房价要比他们原来的要高出许多，他们也愿意的。他说这就是我很愿意和这样的人我做他们的生意，我很愿意的。为什么呢， 他说你很有成就感。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想用这一个，我来问大家：2023年，世上的人，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里边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意向，说我们在这个2023年，我们要在主的心意的里边，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意向？还是像我的那个朋友讲，我们像很随意的那个买房子的人说，你不管有一个什么房子，你只要给我能够住的地方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神的家里边，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是随意的人呢？还是像我的朋友讲的，是那种意向买家的这种？我想在主的心意的里边，他是要他的儿女，要对他的家，要对他这个在这个神在教会当中的旨意，神在教会当中的那个要得着的那个见证，是心里要是有很明确的意向的。这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的时候，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他说就要开你们心中的眼睛。是不是要让你们看见神在圣徒中间所得的那个基业是有何等样的荣耀？他说要你们明白他向你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边要有这么一个清楚的一个看见，我们要回答这些的问题。在2023年，不是我在教会当中我要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的主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儿女的中间要做成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在那里猜谜语一样，我们猜主在教会里要做什么事情，而是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巴不得每一位今天在座的神儿女，我们心里都能够被圣灵点亮了说，说这就是主在今年在我们中间要做的这样事情。我们为着这一个意向，我们眼睛看见了，我们全力以赴，付上我们一切的代价，能够叫主的心意的满足，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应该有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挑了主把那个提摩太前书一章的那两句话放在我里边。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叫做提摩太哈，所以他在开头他就写了，他说我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这个是在属灵的意义的里边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保罗都是这么写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是属灵的。今天有些人读着读着提摩太三提字的书信，我们就把其中属灵的意义给忘记了。我们就觉得这里边有许多的话，好像是那个时代才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就这三提字书信的里边，比如说对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啊，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有些人读着读着，就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就产生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就有很多的分歧。原因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读三提字书信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保罗在一开始他就是讲到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保罗一开始他就讲了提摩太前书，我写的这封信乃是讲到属灵的意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上的事情，我们站在属灵的角度和站在一个属世界的角度，你看同样一件事情是有不同结果的。所以这是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读这两句话，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感觉。那提摩太前书 啊，包括三体字的书信，我自己个人认为这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书信，因为为什么呢？他讲到一个交接的一个时刻。那么保罗这一代的人，保罗、彼得、约翰，他们对主有第一手的经历啊，这就像约翰一书啊，约翰。老约翰讲到，他们这一代人对主的经历是什么呢？是亲眼见过，是亲手摸过，是亲耳听过的。这个生命在他们里边是第一手的，这个生命在他们里边是日常生活里边的，这是真是刻骨铭心的，这是第一手的。然而，保罗说。这个第一手的经历，不只要停留在第一代，现在要交接到下一代。所以你看到吗？提摩太前后书，包括三提子的书信，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交接。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对主这个没有这么深刻的那个第一手的经历。他们对生命的事，他们对这个真道没有什么深刻的那个认识，所以你看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的里边，他几乎都是讲的基督道理的开端的事情，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几个人，就是在以弗所教会里边的啊，有人就把希腊的哲学就带进来了，有人就把诺斯底主义的这种的哲学思想就带进来了。那么他说，你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么但是呢，也有的人呢，他是可能是有犹太人的背景，有犹太宗教的背景。那么也就是啊，他说你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你知道，在律法的里边，家谱是很重要的，以至于马太福音开头，路加福音也讲到主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在律法里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里边，他都讲到了，几乎都是在讲。福音道理的开端，所以他就跟提摩太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跟提摩太复习说，其实这些的零零总总的这些事情，你只要抓住一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他等于跟提摩太在复习福音啊，这些的事情在第一代的啊那些的使徒的身上，是他们生命的经历，是他们每一天的生命。但是到了第二代，这个生命是要交接的，是要交接给那些看上去是比较软弱的。见证在第一代人的身上是非常非常明亮的，以至于彼得他站在美门的那个圣殿，美门的那个门前，他对那个瘸腿的人讲，他说：“我没有金，我也没有银。”我只有一样东西是最宝贵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奉这个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是他们里边的那个生命带着极大的能力。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他们需要学习，他们需要操练，他们需要更多的精力，把自己放到这个生命的里边。他们需要把这个见证的这个棒啊，他们要接过来，他们要知道如何的往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在提摩太身上的事情，这也是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所以提摩太前书三提子的书信是写给提摩太和提多这些年轻的第二代的，但是也是写给我们今天。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年长了，你们坐在这一边，但是你不能否认一点，从属灵生命的度量和身量上面来讲，我们都是年轻的提摩太，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从神启示给使徒的那些的话里边，我们要知道它向着我们这一代在属灵生命和属灵身量的上面尚且年轻的人，他的心意是如何？弟兄姊妹，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总的来讲对我们的意义。我想今天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在我们中间有多少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又有多少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住，在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的里边，在以赛亚60章的信息的里边，他讲到交接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他在以赛亚60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过一句，他说西安是要有累代的喜乐，你看见了吗？他不是讲西安是要有伟大的喜乐，西安是要有荣耀的喜乐，他讲西安是要有累代的喜乐。什么叫做累代的喜乐，弟兄姊妹？累代的喜乐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喜乐，就是一代接过一代的喜乐。弟兄姊妹，年老的总要过去的，你总要过去的，我们总要过去的。年轻的，你总是说我还年轻，我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我到了教会是要学习，你有谦卑的生命，我们是很感谢主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西安是要有累代的喜乐。保罗他不但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也写了《提摩太前后书》，年轻的总要来接棒的。主的见证是一代一代传承接续的，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神荣耀的旨意。今天我们都把神荣耀的旨意当作口号喊。我们喊了半天，我们有人来问我们说，什么叫做神荣耀的旨意？不一定百分百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回答得出来。弟兄姊妹，神荣耀的旨意，乃就是神为着他的儿是天父为着他的儿子的再来预备了教会。教会的见证不是一代人，而是一代一代的接续，直到主的再来。弟兄姊妹，这个过程的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叫做神荣耀的旨意。所以，对于保罗来讲，神荣耀的旨意叫做真道的奥秘，因为神的旨意对所有的人来讲是奥秘，但是借着他的儿子，这个奥秘能够显明在爱他的人中间。所以，对保罗来讲， 真道的奥秘是他的生命。但是保罗不把这个真道的奥秘当作他的专利，所以他就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他就对提摩太讲，他说你也要成为，你也要做这个固守真道奥秘的这个人。弟兄姊妹，这是主借着三提子的书信，尤其是提摩太前后书对我们要说的话。那下面我就想跟大家一同的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18到19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8到19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好，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真是在祷告的当中把这一个软弱的器皿就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能力，愿主你的怜悯和恩典，你充满了他。主啊，我们实在也是愿众人都在主你的面前说，我们的一切都在乎你，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主，我们把早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愿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里边有聆听的耳朵，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跟大家交通到了，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有意向的人和一个随意的人，他在世的生活是大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我们就是想要说明这一点。那么保罗从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心里就是有一个目标，他将来他要成为一个拉比，他将来他要做一个法利赛人，他要成为一个犹太宗教的专家啊，他要来侍奉神。这是他很小的时候他立志就做这样事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要送到好学校，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要怎样的努力的学习，将来能够找一个好工作，我们怎样的为我们的孩子操心他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我们说你要找，甚至啊，有的弟兄姊妹要为他孩子找什么样的对象啊，这个啊，结婚的婚事都是要操办的。但是我们知道吗，在保罗他已经把这些事情他已经都丢在脑后了。保罗这个人，他是向往更高的一个生活，他为了这一个目标，他全力的向前奔跑。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人怎么能够在神的事上专心，就是他要有一个意向，他要有一个目标。保罗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我们都知道加马列是保罗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是屈指啊这个一数的，可屈指可数的啊那个教导旧约圣经是啊非常好的老师，所以保罗他有这个很好的老师，他学习很努力。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加拉太书一章的里边，他就讲到他那个时候的这个人生，他那个时候的经历。他说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士更有长进，英文讲是 most advanced young people。哎，这个他这个对他来讲，是因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弟兄姊妹，他的意向不是一个对的意向，因为他的目标是宗教，不是神自己。 所以，虽然他尽力的追求，但是在他的里边有一个极大的虚空。我们在福音信息的里边，我们常常跟福音朋友讲，人里边是有一个无底的洞，这个无底的深的深深的洞，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世上任何的事情，哪怕是保罗所追求的宗教，也是填不满。这就是许多人的人生的虚空，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是没有目标，第二个是目标错了。我们感谢主，人会错，神永远不放弃人的。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从雅各的一生，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出了很多错的人，但是神从来不放弃出错的人，所以就在保罗往大马色路这个路上去的时候，那么我们都从这个行传的第九章，我们都读到这个故事这个保罗他在往大马色这个城路上去的时候，那么我们想当时他是骑在马上的，所以在路上就在正午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光照着他，所以他就从马上摔下来，那么在这个大光的里边，就有一个声音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声音是我们主的声音。所以保罗说：“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因为这个大光当时叫他能够叫他从马上跌下来，也能够叫他从马上一直跌到地狱的里。”但是在这个大光的里边，有一个极其温柔慈爱的声音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呢？”那么保罗是去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保罗从那个时候就知道，神的儿女就是主自己，主自己就是神的儿女，因为主的身体就是神的儿女组成的。所以保罗他在灵前三章就讲：“你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殿。”这是保罗人生的一个转折，所以从这一个转折，保罗里边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大光，那个大光，照到他以后，他被大光扑倒以后，他整个以后的一生，保罗的眼睛都是有问题的，那个光太强烈了。但是保罗外边的眼睛虽然暂时看不见了，有3天之久，但是他里边的眼睛打开了，他看见了他人生真正的那个意向、那个目标，那个意向就是基督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从那一个以后，他里边的意向终于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书信里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就是神的心意永远在基督的身上，基督的心意永远在教会的身上。这是他里边眼睛打开了，所以他现在明白了。他在腓立比三章八节，他就讲我已经为他，就是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已经够丢弃万事了。他从小的时候，我们讲他已经把我们今天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已经丢弃了。但是那只是9999件的事情，弟兄姊妹，离万还差一件事情，那就是犹太宗教。我们很感谢主，中文的翻译是讲丢弃万事。他现在把犹太的宗教，把他一切的那些错误的目标，所给他的那些的人生的经历，他全丢弃掉了。他说是什么？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一生就朝着这个意向，他一生就受这个意向的支配，他一生就为着这个意向。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的人生，因为保罗要把这样的人生 交托给提摩太，交托给年轻的一代。保罗为什么有三次环游的传道？是因为他的意向。保罗为什么他真是有人就告诉他说你不能上耶路撒冷，你上耶路撒冷是一定要被捆绑的，他却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他往耶路撒冷去了以后，当他被捆绑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一定会有的一个机会，他就可以得这一个机会，他要到罗马城去，他可以向罗马的凯撒去上告，他就得着这一个机会，他就到罗马城。果不然，我们读行传，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保罗就到了罗马城，他甘愿自己做罗马皇帝的囚犯。他在那里，读经的弟兄告诉我们讲，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等到他离开的时候，保罗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他在腓立比四章问安的话里边，保罗特别提到一句话，在该撒家里有都有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弟兄姊妹，这是很宝贝的一句话，他是做该撒的囚犯的，怎么现在在该撒的家里边，在该撒皇帝的后院的里边，居然有人特特的问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罗马之行，很感谢主的。所以保罗他这个从罗马这个监狱里边就被放出来。那么我们从提摩太一章的里边，我们就知道他放出来以后，他不是说哦我为主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他没有，他要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就是今天欧洲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保罗在那边啊，我们就知道他这个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帖撒罗尼加城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他往这些的教会、罗马的教会，甚至保罗讲他有一个心愿，要最远他要到西班牙去，他要到那个地方去探望他所建立的教会，要用神的道、真道来勉励、来帮助那边的弟兄姊妹。但是他现在面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发现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往马其顿去的时候，一路的上面主就开他里边的眼睛，我想主一定是在他里边也让他实际的感觉到，我们就说身体上面感觉到他离世的日子不远了。那就像他在提摩太后书他最后四章他就讲美好的仗，他说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一句话叫做金盆洗手。现在保罗面前真是放着一个金的盆子，他为主奔波了一生的道路，这个就是他人生的那个金的盆子。我们都知道金在旧约圣经的里边是代表神自己荣耀的属性，他把他自己全交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边，现在他一生的所奔的路近了，他是不是可以跟神讲，我现在是可以洗手了，我现在是可以放下我所追求的一切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说，这就是保罗意向的终点，因为他人生的终点，他里边清楚的知道，他人生的终点快要到了， 所以他要跟提摩太讲，我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弟兄姊妹。但是这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他的意向。保罗的意向是真正的意向，在行传的26章里边，保罗就像亚基帕王，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向。”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在稀奇，说这天上来的意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那我们讲今天保罗他自己，他为主奔波了一生，那么是不是他可以讲，我这意象终于完成了，所以我就可以就此就可以休息了呢？保罗的意象是天上来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住这一个真理：天上来的意象总是要让人看见昨天和今天，也一定让人看见明天。我们再讲一遍，看见明天的意象才是真正的意象，看见明天的意象才是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了吗？有的人，他们一生的奔波，他们人生的目标，只不过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这一生而已。等到他人生目标完成的时候，他就洗洗手说：“我要达到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真正的意象，这不是天上来的意象。教会不只是有昨天，不只是有今天，教会一定要有明天，因为在先知以赛亚的信息的里边，就讲过这句话：锡安是要有累代的喜乐。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讲意象，讲意象，这个意象很多的时候只是一代人的意象。我过去没有被主开眼睛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再到这个弟兄姊妹当中去服侍的时候，我里边就很稀奇，说为什么有的聚会叫做华人教会？你知道吗？这不是出于意向的，这只是出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需要的。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到了一个不说中国话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叫做华人教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言语，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我们所有看见的，我们所有追求的，就是这一代。弟兄姊妹，按照保罗的人生，按照保罗从主那边得到的意象，这不叫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用提摩太前书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意象乃是你要看见累代喜乐的喜安，要看见教会的明天。真正的意象让保罗现在他停下手中所做的，他只做一件事情，交接。他要把这一棒要传下去，他不是把这个棒放在地上，他就跟提摩太讲：“我已经奔波了一辈子了，下面这一棒是你的，你自己自求多福，你来看吧。”他把他的那个服侍、那个固守真道的奥秘，那所有有关生命之道的事情，他全部放在三提子的书信的里边。他告诉提摩太讲，你要这样的把这个棒接过来，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6章的信息里边，保罗是多么的谆谆教导。我们发现保罗就是像一个 捧着孩子的妈妈，好像你把她捧在嘴里吧，又怕她化掉了；你把她放下吧，又怕她跌倒了。保罗对提摩太是那样的关怀，为什么那样的关心？因为他不是看见提摩太身体弱，有的弟兄姊妹就抓住保罗说保罗很有爱心，所以嘱咐提摩太可以喝酒，他自己不喝酒。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错误的。保罗在他里边，他的意象的里边，他不但看见教会的昨天，他看见教会的明天，因为教会的明天是提摩太代表的这第二代的人要来接的，所以他把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他为什么那么详细，为什么那么不厌其烦的，就是因为他要把真道的奥秘，他要完完全全的交给第二代。交到提摩太的手里，他要真是从主的那里边，他能够得着一个平安，说，我要所交托你的都已经交托了。那个生命的样式在你的那里边，也在我的里边。那已经交托给我的那个荣耀的福音是交托给我的，现在我也要按着命令把它交托给你。弟兄姊妹，这叫做意象。看见明天才叫做意象。盼望今天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我们能够摸到保罗里边的这个负担。我们如果摸不到这个负担，我们如果摸不着保罗的这一个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读三提子的书信，永远是关闭的字句。保罗的里边有一个负担，要交托，这个交托是从他的意象的里边看到的。他看到教会的明天，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也好，新年的第一个月也好，我想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不要讲的那么严肃，好不好？新年大家都想高兴一点。但是弟兄姊妹，在我里边还是有一个负担，我想把这个问题摆在你们面前，也摆在我自己面前。我听过这边负责的弟兄，年长的弟兄跟我讲起纽约见证聚会是怎么开始的，这一路走过来，经过3年的疫情是怎样。我们都感谢主，弟兄姊妹都感谢主。也像希伯来6章里边讲，神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和我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他不会忘记的。但是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在蒙福的光景的里边，但是纽约正主教会的下一个5年，下一个15年，下一个25年，下一个50年，到底应该是怎样？弟兄姊妹，你里边有没有看见这个意象？你有没有把你的一生，已经不太多的一生，放到这个意象的里边？什么是教会的意象？什么是我们做神儿女，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我想我特别交通一个故事，是旧约圣经里边的故事，是为着年长的弟兄今天在这里交通的。在列王记下的20章，列王记下的20章，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西西家王。那么西西家王呢，那边讲呢，他就得了一个很重的病， 那这个病呢，是叫他快要死了。所以西西家王呢，他一面是被死亡的阴影吓制住，他心里有惧怕；另外一面呢，他确实是他心里，他向着神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所以西西家王在病重的时候，他就在病床的上面，他向神悔改，他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呢就看中了西西家王这个真实的悔改，听了他的呼求，神就打发先知以赛亚，他就跟以赛亚说，他说你去跟西西家王讲，我要在他的人生的年日的上面另给他15年。我们都知道那个日久日归向后退的那个故事，说我要另加给他15年，并且我要拯救他和他的后代，还有耶路撒冷，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到了西西家王那边去宣告神的心意了。所以西西家王一听见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就非常的感谢主，他里边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看这个你去读这个列王记下20章，西西家王写了很长一段他写了对神的那个赞美那个祷告，这个是不是真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完全真的，是真实的，是从他心里边出来的，那个涌出美词他赞美神。但是好景不长，他话说完了以后，人又转回去了。那么所以当巴比伦的使者来拜访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又回到那个以前犯罪得罪神的抵挡神的那个光景当中去了。所以神又打发先知以赛亚，那么进到西西家王面前，就问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你要做这样的事的话，这会是会影响到你的子孙后代的。这个我们都觉得，如果我是我在想我自己是太骄傲了，但是我会想，如果我是西西家王的话，我会再伏在地上说，哎呀，我有祸了，我得罪神了。但是让我们很惊奇的是，西西家王居然他反嘴，他居然回嘴，他说什么？他跟这个先知以赛亚讲，他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弟兄姊妹，你听这一句话，若在我的年日中，他没有说我和我子孙的年日中，我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完全没有意象的话，这是一句让我们的神伤心的话。因为西西家王的心就是这样，我感谢神给我15年，我有这15年祝福蒙祝福的日子，我为什么还要为着我的后代，要为着耶路撒冷在全地成为可赞美的，我为什么还要为着西安有累代的喜乐去操心呢？我只要我这一代过好不就得了吗？这是西西家王的失败。15年以后，巴比伦的大军就攻占了耶路撒冷城，掳掠了神的百姓，烧毁了圣城，烧毁了圣殿。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圣殿毁了，见证的灯台就被挪去了。弟兄姊妹，你今天读到这个故事，你再回头读保罗的提摩太前书，你再去读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到了第2章的时候，约翰里边是有重重的负担， 他向教会呼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现在明白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吗？今天神的家，神的儿女，大多数都在一个没有意象的光景的当中。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意象都不叫意象，我们今天所以为的意象都没有看见教会的明天，我们只关心教会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教会还有年轻的一代，我们没有为着他们的需要，为着主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我们竭力的去奔跑，我们只是满足我们这一代，我们可以说国语，我们可以说台语，我们可以说台山话，我们可以说广东话，我们把这些满足了就好了。我们没有想到西安是要有累代的喜乐，一代一代，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弟兄姊妹，教会是为着这个才在五旬节的那个荣耀的里边出生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保罗提摩太前书里边的那个负担。如果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你不摸到这个负担的话，我们今天就是把三提字的书信，我们读个100遍，读个1000遍，它都是一个封闭的字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摸到这个负担。教会要接棒，教会要交棒，教会要有明天。年轻的一代要赶紧的上来，要接棒，不是结果做事的棒，而是结果生命的吧。保罗对提摩太讲，你要做一个固守真道奥秘的人。我本来是想就着1章18-19节和弟兄姊妹在交通下去的，但是今天对不起，时间已经过了。那我想这是主放在我里边的一个负担，我能够释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释放在他施恩宝座的面前，对我来讲，我已经是很感谢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有意向的人，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知道主的心意向着教会是如何，我们一同的来奋力的奔跑。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的话说在我们前面，就能够把我们带到这话的实际的里边，叫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我们检点起来，因着你的话，我们重新的拿真理来束腰，我们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奋力的向前奔跑。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是非常近了。祝我们谢谢你，愿真是像我们的祷告一样，当你来的日子，教会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着你的喜悦，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祝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